各位听众，1月6日，美国发生卸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事件之后，推特、脸书、油管等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先后宣布关闭特朗普在这些平台上的个人账号。此举在世界各地都引发围绕社交媒体是否有权自行决定关闭用户账号和如何疏导这些平台上恣意发泄的各种言论的讨论。一些有过中国社交平台微信经历的中国网友以及一些海外华人认为从中看到了似曾相识的言论审查，一时间批评之声四起。不断被指责实行言论审查的中国官方媒体也立即不失时机地借题发挥，认为这表明言论自由不是没有边界的。也恰好几乎与此同时，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团体公民力量1月8日正式就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对资讯的审查和监视的做法与政策启动集体诉讼，向美国加州圣克拉加州高级法院提告。中国微信对言论的审查与推特等美国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封杀总统个人账号是否有可比性？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立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认为，这两者完全是南辕北辙。美国社交媒体关闭特朗普账号甚至与言论自由无关。
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呢是去年2月份啊开始着手准备的。那时候一个背景啊，就是李文亮因为新冠病毒感染死去，在那之前他这个被因为这个作为吹哨人被这个中共啊训诫，造成了这大家普遍认为的中共在掩盖疫情，打击这个言论自由，造成了防疫方面的这个失利，造成了很多人命的损失。所以当时呢，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点啊，在去年2月份到3月份的时候。那大家也都记着一个事实，就是什么？李文亮第一次披露啊这个病毒的信息的，就是在微信上。而微信迅速地把这个信息交给了公安的机关，才有后边的那个训诫等迫害。所以呢，我们就说应该开始着手对微信的替中国政府扮演审查、监控、迫害等等这些功能，要对它进行这个反制了。所以当时我们就发出了一个公开的声明，就是准备对微信进行集体诉讼。那经过近一年的艰苦的努力啊，因为这个案子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美国打，涉及到美国的法律，涉及到美国的用户，还涉及到我们要请最好的律师，而我们又没有任何资金。这个情况下呢，经过一年的这个努力的准备吧，到了正好是这个时候准备的可以提告了。而这个时间点呢，正巧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被推特还有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封号的时候，这个完全是一种偶合啊，没有专门这样做。因为这个案子本准备是非常难的，我们早就想提告了，但是我当时没有觉得是准备的充分。说第一呢，我们澄清一下子，是偶合啊，不是故意要选这个时间点。第二呢，美国总统川普被封号以后啊，包括中国政府还有很多的艺人士啊，各界人士吧，都说哎呀，美国的言论自由也有问题了啊，很多人呢就拿这个微信的事情说事儿。实际上呢，拿微信的事情说事儿呢是南辕北辙。因为首先我们讲推特还有美国的其他社交媒体的平台封特朗普啊的号的原因，甚至和言论自由都没有关系。因为侵害言论自由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对于个人还有私人的实体进行限制言论，这叫言论自由。侵害言论自由的主体，一个我们讲的是政府，另外一个是企业，就是你资本过大可能会造成。那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一个法律救济的问题，你可以认为他封号不对，可以进行法律的救济。我刚才讲了，就是川普被封号和刚才讲的这两个范畴都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美国1996年通过的通讯规范法第230条，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个要点呢，就是社交媒体的平台，因为每天要接受的信息太多，在平台上它不像一个传统的媒体有边际啊，所以呢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不为发表在这个平台上的言论和信息负法律责任，这是第一个要义。另外一个要义呢，是这个第一条呢，它是为了帮助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同时呢也符合现实，就是你根本没有能力去做这个审查。那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如果他不审查，那么作为社交媒体平台，什么东西都往上放是最符合他最大的经济利益的。比如说少儿的色情放上去他不管，这符合他最大利益啊。把这个川普留在推特上也符合他最大的经济利益啊，因为川普在上头会带来很多的流量，这符合他的经济利益。但是这个230条的第二个要义就是说，虽然你不为言论负责，但是给你一个审查权，这个权的使用是基于你对社会的基本善意。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基于对社会的基本善意，你可以审查，你可以关掉一些人的号，去掉一些人的发的一些信息。这就使得他们不能够让少儿色情的东西上去，这是他对社会的基于基本的这个善意所做的。虽然这样做并不符合他最大的经济利益化，但是他必须这样做，这是他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认为川普被封号是属于这个范畴的，就是属于社交媒体平台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基于社会的基本善意所做的一个举动。就是说川普，你不断的煽动你的支持者用极端的行为试图改变选举结果，尤其是1月6号发生了叛乱，这个叛乱是在你的鼓动下发生的，你继续用推特已经造成了可能再次的叛乱，所以这是他们的判断。基于这个判断，基于对社会的基本善意封你的号，这个实际上和言论自由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这里边的要点。
起诉微信和推特、脸书这些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封特朗普的账号，最主要的不同其实特朗普他本身代表的是一个公权力，和微信他背后的操纵人是公权力，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性质。
很多人拿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和微信相比，就是说那为什么你要告微信呢？那正好是这个完全两个不同性质的事情。这些人的说法呢，好像不是推特封了川普，而是川普封了推特，的感觉让人，川普代表的是公权力。那微信呢，我们知道，第一，它是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成为市场垄断的，你几乎找不着另一个可以替代它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在这边介入市场，给它造成了它是市场的垄断。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科技公司如果做成了市场垄断，就有可能去伤害别人的言论自由。第二条，微信从开始那天起就一直为政府扮演着一个审查、监控、帮助中国政府进行迫害、获取个人信息交给中国政府等等这样的功能，所以它是一个政府功能的一种延伸，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政府的一部分，虽然它是私人企业。这就造成了和推特还有 Facebook 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最大的不同，所以它可以比作公权力进行处理，就是说微信代表着公权力来封杀用户的言论，就构成了侵害言论自由罪。这就是我们告他的基点，而这个基点和推特还有其他的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封川普是完全南辕北辙的事情。
而且特朗普作为公权力的代表，他其实是有他的官方的信息言论的这个发布的渠道的，但是他没有用，他选择了用这个社交媒体来发表言论。
对，那你比如说你说你限制了他的言论自由，没有人不让他说话，对吧？没有人限制他的言论自由，他可以在白宫里发那个视频照样可以发出来啊， 没有人阻止他，他可以开白宫的记者会啊。如果记者还愿意去参加他记者会的话，那问题就是，几乎所有的媒体，几乎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都在封杀他。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不是党争，这说明了这些媒体他基于那个对社会的基本善意所做的一个决定。就像他们每一个媒体都明白我不能登少儿色情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共识。
实际上推特做出封特朗普的账号的这个决定好像也是来自员工的压力，您怎么理解这个员工提出要求社交平台封总统的账号？
对，我觉得这反映了基本的民意，因为在美国使用推特的人是相当普遍的，甚至你可以说全美国啊，可以它代表了各种阶层。从这个一月六号以后的各个媒体所做的民调来看，就是一月六号以后，美国大部分人都是认为川普要为这次的叛乱负责任，而且是谴责川普，所以这是他这个民意的一种反应。从这一点上我们也看出来，尤其是一月六号，那一月六号之前我们也看出一些迹象，包括川普自己的亲信，包括他任命的各部委的官员，包括他任命的联邦法官、最高法院的法官，没有一个配合他撒谎，更没有配合他实行叛乱的。尤其是在叛乱发生以后，很多的他的亲信都离开了他。他在一月六号以后，可以说他在政府里边没办法指挥一兵一卒。从这一点上来讲，虽然美国民主经历了这么大的灾难，也让我们看出美国民主的各种弱点，但是从最近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正面的现象，就是美国的民主的基本盘存在，而且这个民主的这种素养是深植于社会的，这一点呢，我们看到感到非常的欣慰。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的采访，谈他们对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发起的集体诉讼，以及围绕美国社交媒体封杀总统特朗普账号决定引发的争议。应该说，推特、脸书等大型社交媒体虽然为民间言论的释放提供了无限宽广的空间，但各种宣扬仇恨与暴力的言论以及各种不实资讯也在这些平台上大行其道，由此在西方社会引发越来越多的应否和如何疏导资讯在这些平台上的传播的讨论。社交媒体究竟只是简单的资讯载体，还是一种新形式的媒体？传统媒体通常要遵循各自的编辑方针，这就意味着对资讯的筛选与报道的角度的选择，以及对传播内容的责任。而具体到特朗普账号的被封事件，特朗普既是拥有发言权的普通人，同时也是拥有国家资源的公权力代表，应当如何界定他在社交媒体上的权利，如何界定他与社交媒体间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上是耀文解说。